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说川普可能对结束俄乌战争发挥作用。
中俄无人机威胁国安，美国考虑限制或禁用。
新奥尔良恐怖袭击是单独行动，嫌疑人曾经受到伊斯兰国煽动。
台湾派出代表团赴美，出席川普就职典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周四宣布，由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的八名朝野立委组成的代表团将在1月20号出席美国新任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这是台湾为强化美台关系而采取的重要外交举措。代表团包括民进党三人、国民党三人和民众党一人，成员将参与就职典礼和相关活动。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也将一同出席。林佳龙说，扩大朝野代表团名额展现了台湾对台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向川普新政府表达祝贺。总统赖清德透露，他邀请韩国瑜率团的决定是为了团结朝野，化解分歧，这也是赖清德首次公开证实相关安排。他计划在代表团启程之前与团员在总统府会面，讨论国家发展大计。
中共当局1月2号宣布对28家美国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把10家防务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他们在中国经商。这些公司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雷神和波音的多家下属企业。制裁措施涵盖禁止军民两用物项交易、禁止高管赴华、吊销工作许可等。对此，有专家分析，这些措施对相关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兰德公司分析师郭红军指出，这些美国国防承包商通常不跟中共合作，因此经济损失有限。然而，此举反映了中共针对美国制裁的反制意图，尤其是在后任总统川普威胁对中国全面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这些制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经济影响，但是预计两国的经济摩擦将会持续升级。
中国医院贩卖婴儿问题严重，妇产科医生也涉入。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极目新闻和中共官媒央视官方消息，中国知名打拐人士山关正义近期揭露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存在贩卖婴儿的情形，除了清洁人员之外，也有医生参与其中，借由人口贩售从中获利。根据相关资讯，依照婴儿的性别条件不同，价格从人民币8万元到10万元不等。先前大纪元媒体就曾报道过，山关正义在2023年11月6号发微博披露，他经过长达一年多卧底，掌握到湖北襄阳剑桥医院院长勾结多地网络中介，利用抖音平台长期公开以近10万元价格贩卖出生证疫苗本，为买来的孩子洗白身份。该团伙还售卖婴儿，男女婴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上，涉及全国十多个省。
由于乌克兰停止俄罗斯的天然气经过它的境内输送到欧洲，周四，欧洲天然气价格创15个月新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每年可能将损失超过50亿美元，乌克兰则失去大约8亿美元的过境费收入。能源分析师指出，对部分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像是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影响比较大，但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找到替代供应来源，比如挪威和美国，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2023年，美国向欧洲供应了大约 47% 的液化天然气，成为主要供应国之一。斯洛伐克总理菲科批评乌克兰此举损害小国利益，并威胁要报复切断对乌克兰电力过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不再允许俄罗斯天然气过境，是为了避免莫斯科借此获利支撑战争。他还指责菲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可能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众议院于1月3号举行第119届国会议长选举，民主党党鞭办公室确认全体党员将到场投票。 共和党在众议院仅有微弱多数，而且部分议员对现任议长麦克·约翰逊续任持保留态度，使民主党的全员出席更具有影响力。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肯塔基州议员马西明确表示不支持约翰逊，其他如印第安纳州议员斯帕兹则持观望立场。尽管前总统川普已经公开支持约翰逊，部分强硬保守派仍未表态。此外，两名因为健康问题长期缺席的民主党议员也确认参加投票。加州议员佩洛西在经历髋关节手术回到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议员艾文斯则在中风后首次现身投票。由于多数席位有限，约翰逊需要确保几乎所有共和党票支持，否则可能失去议长职位。而本次选举结果将影响国会未来走向。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川普国际酒店外，一辆特斯拉 Cybertruck 电动皮卡于新年一号发生爆炸，车里面的现役美国陆军绿色贝雷帽成员马修·莱夫斯伯格确认死亡。警方周四表示，莱夫斯伯格在爆炸前头部中弹，车里面发现一支手枪，爆炸造成附近七人轻伤，车辆后部装载的烟花炮和燃料罐引发剧烈火势。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澄清，爆炸跟车辆本身无关，并指出车辆遥测数据正常。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科罗拉多州进行调查，但没有透露细节。另一名在新奥尔良驾车冲撞人群的男子贾巴尔和莱夫斯伯格都曾经驻守自由堡，但官方说两个人没有直接联系。警方已经掌握租用这辆车的人的身份，案件仍在调查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奥尔良恐怖袭击是单独行动，嫌疑人曾经受到伊斯兰国煽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脸书母公司 Meta 周四宣布，将由现任政策副总裁、前共和党幕僚乔尔·卡普兰接替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此次人事变动距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只有3个星期，显示科技公司正调整策略以应对华盛顿的新政府。克莱格曾经担任英国副首相，他表示新年是卸任的合适时机，他的职位将由卡普兰接替，卡普兰将担任首席全球事务官。卡普兰曾经在乔治·布什政府中担任白宫副幕僚长，还曾经和副总统当选人杰迪·万斯和川普一起出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克莱格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交接，并在今年第一季度代表公司出席多个国际会议。
苹果公司因为 Siri 语音助理被指控在用户无意激活时偷听私人对话并泄露给第三方，遭到集体诉讼，现在初步同意支付$9,500万和解。去年12月31号，苹果已将和解协议提交给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等待法官批准。用户指控 Siri 在未授权情况下录音并分享对话内容。两名原告说，在提到运动鞋 Air Jordan 和餐厅 Olive Garden 之后，收到了相关广告。另一名原告则说，与医生讨论某品牌手术疗法后，也收到了广告。这起诉讼涵盖2014年9月到2024年12月间的所有支持 Siri 功能的设备。据估计，数千万用户参与诉讼，每台设备可能获赔最高$20。尽管同意和解，苹果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美国财政部此前披露，中共指使的黑客入侵了多台财政部工作站，窃取云端服务密钥，并绕过安全措施获取非机密文件。这起事件被列为重大网络安全事件，财政部已经通知国会，并与执法部门及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合作处理，但没有透露具体受影响的用户或部门。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官员的消息说，中共黑客入侵财政部管理经济制裁事务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金融研究局，还试图接近财政部长耶伦的办公室。消息指出， 中共政府最关心的是可能受到美国金融制裁的中国实体。对此，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否认指控，说这些都是抹黑攻击。事件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一名拥有20万粉丝的美国财经网红在 TikTok 发布相关消息，却被平台标记为错误信息，并收到警告不得再犯，否则账号可能被封禁。这再次引发对 TikTok 是否审查不利于中国内容的质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表态引发国际关注，尤其是在俄乌战争持续近两年后，各方对和平解决的期待日益增强。以下是详细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2号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川普具备能力在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泽连斯基说，川普可以是决定性的，对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确实有能力帮助我们制止普京的侵略行为。据泽连斯基透露，他可能会成为川普本月总统就职典礼后第一批访问华盛顿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川普曾多次表示他能在一天内结束俄乌战争，但没有详细说明具体方法。在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乌克兰军方宣布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指挥部发动了高精准打击，并说此举意在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的恐怖活动能力。俄方则声称防空部队拦截了多枚乌克兰导弹，但仍有建筑物受损。乌克兰国防部门同时报告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动用空军、无人机、导弹和火炮对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进行了密集攻击。双方的持续交火使得俄乌战争再次升温。泽连斯基在采访中坦言，乌军在前线面临巨大压力，很多士兵已经疲惫。他强调，乌克兰政府将全力以赴稳定战局。他说，至少在一月，我们希望能稳定前线形势，给士兵更多支持。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等地成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员说，目前还没有收到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随着川普即将上任，国际社会对他的外交政策走向充满期待。川普此前曾经批评现任美国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也多次强调自己有能力快速解决俄乌冲突。尽管战争的结束仍需多方共同努力，但随着川普即将上任，全球对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新角色充满期待。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商务部周四说，中俄制造的无人机存在数据泄露风险，可能被对手远程操控，威胁美国敏感信息安全，正在考虑制定新规，限制或禁止使用。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1月2号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就是否应当禁止中国和俄罗斯生产的商用无人机或相关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公开征求意见，征询程序应在3月4号结束。商务部指出，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可能使对手能够远端存取和操纵这些设备，从而暴露美国的敏感信息。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主要由中国产品主导。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此前曾表示，可能实施类似禁止中国车辆进入美国的限制措施，重点放在搭载中国和俄罗斯设备、芯片和软件的无人机上。他去年11月份告诉路透社，他希望在今年1月20号之前敲定针对中国车辆的限制规定。美国众议院曾在去年9月份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中国新款大疆无人机在美国销售。拜登总统12月签署法律，可能禁止大疆创新科技和道通智能继续在美国销售无人机。随着中国无人机产业的快速发展， 美国朝野对中国产无人机在美国市场的地位越来越感到不安。最近一段时间，纽约、新泽西等一些地区上空多次发现不明身份的无人机出没，更引发舆论的种种猜测。一些共和党人借此暗示有来自外部政体的威胁。俄乌战争爆发后，美欧国家都怀疑中国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无人机或相关零部件。2024年12月，欧盟以向俄罗斯军工产业提供芯片以及制造无人机的敏感零件为由，将四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其中就包括大疆创新公司。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新年伊始，美国新奥尔良市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恐怖袭击事件。一名男子驾驶皮卡冲入市中心的人群并开枪，造成至少14人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嫌疑人受到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煽动。请听报道。
新年一号清晨，新奥尔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当地时间凌晨3:15，42岁的美国公民贾巴尔驾驶一辆皮卡冲入著名的波旁街人群，随后对赶到现场的警察开枪。事件共造成至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FBI 反恐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托弗·拉雅在1月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初步调查显示贾巴尔是单独行动。他们通过分析贾巴尔的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账号，确定贾巴尔深受伊斯兰国的鼓动，并在袭击前几小时发布支持伊斯兰国的视频。警方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一面伊斯兰国旗帜和潜在爆炸装置。贾巴尔曾在美国陆军服役，后来转入陆军预备役，几年前退役。 FBI 说他原本计划伤害亲友，但因为担忧媒体解读而改变目标，选择在人群密集的波旁街实施袭击。美国总统拜登对此次袭击发表声明，强调新奥尔良的精神不会被打败。他说，新奥尔良因为它的文化、历史和人民而闻名，这种精神将永远闪耀。后任总统川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谴责这起事件，并表示他的政府将全力支持新奥尔良市的恢复工作。事发当天，新奥尔良正为迎接新年和即将举行的唐晚大学橄榄球赛而聚集了大量游客。警方已经把比赛推迟到周四举行，并加强了安保措施。而新奥尔良也将于2月9号主办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超级碗决赛，预计警方届时将会加大警力维持秩序。此外，FBI 确认，这次袭击跟同一天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一起特斯拉卡车爆炸事件无关，但强调尚未排除其他可能性。新奥尔良警察总监安妮·科克·帕里特克说，这是一起有预谋的邪恶行为，我们的城市将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上诉法院裁决阻止拜登政府恢复网络中立规则。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务院批准对日本36.4亿空对空导弹军售案，
上诉法院裁决阻止拜登政府恢复网络中立规则，
韩国检警对峙近6小时放弃逮捕尹锡悦，
美国码头罢工扰乱供应链，劳资双方7号谈判劳港口自动化。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日本政府出售 AIM-120D3 和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估计总价为36.4亿美元。国防安全合作局周四向国会通报了这项销售协议，并提交了所需的证书。声明说，这笔交易的主要承包商将是雷神技术公司。该销售协议将提高日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保护其本土和驻日的美国人员。日本将能够顺利将这些物品和服务整合进其军队。声明指出，这项提议的销售将通过提升日本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最终的销售协议仍需要进一步的批准程序，包括国会的审议和最终签订的协议。
美国东岸的码头工人去年曾经短暂罢工3天，影响全美将近一半的海运业务。知情人士透露，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运联盟7号计划重启谈判。美国海运联盟先前曾经表示，自动化技术不会损害到码头工人的就业机会，更说这种现代化技术对于维持美国港口的竞争力有其必要性。不过罢工工人认为，港口自动化恐怕会让他们的饭碗不保，要求资方提供更完善的保障，确保他们的工作不会受到自动化影响。劳资双方如果无法在1月15号前达成协议，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可能将再次大规模罢工，价值数以10亿美元的贸易恐怕将要停摆，同时加剧通胀压力，并威胁现有供应链的稳定。在美东罢工危机没有解除之前，很多货主陆续提早出货，美国进口货量明显增加，尤其是美西线迎来美东可能罢工的转单效益。
新日铁146亿美元并购美钢案传出破局。据华盛顿邮报周五报道，援引两名未透露姓名的行政官员说，美国总统拜登决定阻止新日铁收购美钢案。白宫预计最快周五宣布拜登的决定。美国钢铁公司说，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未能达成共识之后，是否继续进行该交易的决定已经在去年12月23号提交给拜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其评估中说，美钢产量的潜在减少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和延误，从而影响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为了缓解这种担忧，新日铁周二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否决该公司钢铁产量削减计划的权利。新日铁此前曾就这次交易做出了多项让步，但拜登始终反对新日铁收购美钢。今年3月，拜登发表官方声明说，美钢对于美国保持一家国内拥有和经营的美国钢铁公司至关重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也表示反对新日铁收购提议。
1月3号，韩国当局试图对被弹劾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执行一项前所未有的逮捕令，却遭到总统官邸安全人员的阻拦。最终双方对峙了将近6个小时后，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取消了针对他颁发戒严令而试图逮捕他的行动。针对公调处执行逮捕令一事，尹锡悦阵营和执政党认为此举不合法。据韩联社报道，当局动员了大约3000名警力，以防止冲突扩大。与此同时，总统官邸外也有几百名尹锡悦的忠实支持者集结，在现场保护他。目前，尹锡悦除了遭到弹劾，还面临内乱罪指控，这是韩国总统没有豁免权的少数几项刑事指控之一。除了刑事调查外，宪法法院目前正在审理尹锡悦的弹劾案，以决定要恢复他的职务，还是把他永久免职。这个案子的第二次听证会定于周五稍晚举行。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智利北部的安托法加斯塔1月3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4公里。地球的另一端，中国宁夏银川在1月2号一天之内发生2次近5级地震。由于震中接近市中心，震感强烈，有人受伤，很多市民纷纷逃离避难。据中国地震台网说，当地时间1月2号10点01分，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同一天的下午4点43分，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附近发生4.6级左右地震， 两次地震震中相距4公里，宁夏、陕西、甘肃等多地都有震感。银川市地震局说，现在进入了地震窗口期，也就是进入了地震活跃期。这个消息登上了1月3号的百度热搜。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媒体海峡导报具有明显从事对台统战工作的性质，未来将暂停批准海峡导报和他所属的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到台湾驻点。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周五表示，海峡导报释出的名额将让给其他中国媒体。海峡导报不仅被陆委会抨击从事统战工作，台湾国安局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海峡导报跟一些 TikTok 账户关系密切，并经由这些账户扩大转发中共官方涉台言论。台湾国安局强调，目前台湾已经成立全政府机制，可实时通报和共同应处中共认知作战的威胁。另外，通过上百场国际交流活动，与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治征讯经验，协助国际民主社群建立应对极权主义国家认知作战的能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上诉法院裁决阻止拜登政府恢复网络中立规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政府新的对华投资禁令于1月2号开始生效。禁令规定，如果美国实体投资于中共军方使用的半导体、量子计算或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国公司，他们将面临民事和刑事处罚。另外，这项规定明确要求美国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投资中国的美国投资基金机构必须获得有约束力的合同保证，确保他们的资金不会被用于收购违反规定的公司。金融时报周四引述为大型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提供合规建议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一些大型投资者最近几个星期从他们的中国基金经理那里获得了此类保证，但也有一些投资者的这项要求遭到拒绝。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很多投资者正减少或暂停在中国的新投资。 Dealogic 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公布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创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吸引的外资在2023年暴跌 60%， 降到37亿美元。
中国房市持续低迷，房屋销售未见起色，房企陷入资金紧张。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陷入财务困境中国房企将面临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到期压力，意味了在新的一年，房企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中国万科和碧桂园等龙头房企都面临着还款和重组的最后期限。信评机构惠誉博华高级分析师王兴平说，由于许多房地产开发商仍处于债券延期或重组过程中，今年房地产开发商的还款压力仍然巨大，房屋销售收入和外部融资仍然受到限制。经济学人指出，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川普将入主白宫，习近平所担心的隐忧将笼罩2025年。除此之外，和往年一样，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也可能出现意外事件。
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速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年都超过中国。在2024年全球证交所的首次公开募股中，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排在第一位。印度一直想要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而且在经济增速、人口数量、人口红利等方面也确实超过了中国。据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发布的全球首次公开募股数据，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2024年共有258只新股上市，融资约198亿美元。无论是新股上市数量还是融资额，都名列全球交易所第一位。中国的三大证交所上海、深圳、北京都没能够进入前五位。印度国家证交所2023年仅排在全球第五位，2024年一下子跃居首位。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四晚上在白宫颁发美国第二高的平民荣誉总统公民奖章给20人，其中包括反川普要角前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尼。川普先前曾说，等他上任后，利兹切尼可能麻烦大了。请听报道。
白宫在宣布总统公民奖章获奖者名单时表示，该奖章专门授予为国家或同胞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公民。事实上，总统奖章的审批程序不像荣誉勋章或赦免令等其他奖项那样严格，而是为在任总统提供一个机会，表彰那些为其所倡导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前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尼是获得总统公民奖章者之一，他曾因强烈批评当选总统川普及其部分盟友而与共和党分道扬镳。利兹切尼曾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曾担任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曾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去年10月份，切尼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一起呼吁美国人大选中抵制川普。据报道，拜登正在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赦免措施，以保护利兹切尼免受下届政府的报复。川普将于1月20号就职，他上个月表示支持呼吁联邦调查局调查切尼在领导国会调查1月6号事件中的作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议员本尼·汤姆森曾担任1月6号事件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也获得了总统公民奖章。其他获奖者包括为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奋斗的律师玛丽·伯纳托，他曾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婚姻平权案件奥伯杰菲尔诉霍奇斯案中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辩。获奖者还包括婚姻平权运动领袖、律师兼活动家埃文·沃尔夫森等。拜登也向退伍军人、医疗保健倡导者和前立法者颁发了奖章，其中包括民主党前参议员特德·考夫曼、克里斯·多德以及比尔·布拉德利。布拉德利是前职业篮球运动员，曾帮助球队赢得两届 NBA 冠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近日裁定，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无权恢复网络中立规则。这一决定不仅对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未来的互联网监管方向带来了深远影响。以下是详细报道。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周四裁定，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没有恢复网络中立规则的法律权威。网络中立规则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数据，禁止限制访问或给予特定用户优待。这项裁决对拜登政府的网络政策优先事项构成了挫败。网络中立规则最初由 FCC 在2015年制定，在时任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下实施。然而2017年川普政府时期的 FCC 废除了这些规则，拜登总统上任后一直推动恢复网络中立，甚至签署行政命令以支持 FCC 采取行动。位于辛辛那提的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合议庭裁定 FCC 无权恢复这些规则。法院的决定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在卢伯·布莱特案中对联邦机构权力的限制性裁决。合议庭认为，恢复网络中立规则的努力已不符合现行法律解释标准。这项裁决并没有影响加州等州制定的地方性网络中立规则，但可能终结联邦监管机构长期以来对互联网监管的全面权力。法院裁决发布之后， FCC 主席杰西卡·罗斯莫塞尔敦促国会介入。他表示，全国消费者希望一个快速、开放和公平的互联网，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将网络中立原则写入联邦法律的时候了。去年4月份， FCC 按照党派划线通过了一项恢复网络中立规则的投票，但相关行业团体提出诉讼并成功说服法院暂时阻止新规实施。未来 FCC 可能需要寻求立法层面的支持。即将上任的 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此前投票反对恢复网络中立规则，他尚未就这次裁决发表评论。而前 FCC 主席阿吉特·帕伊认为，这一裁决将把重点转向提升互联网可及性和技术创新，而非监管干预。另一方面，支持网络中立的倡导者可以选择将案件提高至最高法院，但川普政府可能不会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 这一决定还可能影响 FCC 未来在打击中国电信公司或监控网络中断等方面的权利。包括亚马逊、苹果、字母表和元宇宙平台在内的公司团体支持 FCC 恢复网络中立规则，而代表电信公司的美国电信协会则反对，称恢复这些规则是一种反消费者的监管干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